这是何等美何等善的这个事情。当你能够看到你的下一辈跟你一样爱教会爱主，并且在教会服侍，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能够成为年长的人的最大的一个安慰。我们这时候一起来打开主的话，我们来看尼希米记，旧约尼希米记第六章。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这个尼希米记这一个系列。尼希米记第六章1到13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们还没有安门伞，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施加牧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先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这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呢？我不能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三巴拉会卖了他，会卖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拉雅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虽然在尼希米的记录里面的回忆当中，只不过用了短短的这14节，记录了他当时一个非常严峻的一种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小心的这个仔细，跟以着我们今天的一些的这个社会经验，你就知道这边呢是龙潭虎穴，是汹涌的这个暗流，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自介是对尼希米的这个生命现在呢造着一个极大的一种的这个伤害。但是大家圣经读多了，你会发现圣经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他每次因为要我们把重点放在另外的一个事情，他要我们放的，常常呢他会用一个非常平淡的，只是把事情的事实这样一个平淡的那个陈述过去，不多加些什么的这个渲染，或者是多加的这个一些的这个制造那一种的紧张，不像我们的看这些小说会营造那一些的这个气氛。不过该有的那些事实所有的呢他都会写出来，只要我们呢敏感的人，或者是我们生命生活历练 越多越久的人，就会越更加的这个体会。这个也就说明为什么当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第一次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甚至或者是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前面的几年甚至可能十年，你读圣经都读不出味道。因为圣经它的这个写作的方式、表达的手法，跟一般上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文学著作呢不一样，但是很重要、很根本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它绝对是没有呢忽略的。所以你会常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说，读了20年圣经，读了30年圣经，现在才越来越体会到圣经这本书的非同小可。就指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如果是小说或者电影的情节，它肯定是更多琢磨、更多形容这个尼西米怎么样会被他们在陷害，他们怎么样在布局，而且他们的这个手段非常的高明，也非常的阴险。他们是希望他能够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到一个郊外的地方，希望呢能够在那里呢除掉他。这个可以是神不知鬼不觉，神知鬼不觉，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敌对者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期，他们呢是有权势，他们呢是那个地方的这个利益的得益者。这些尼西米是回去的亡国奴以色列人。我们从前几次看到他们在那里呢经济非常贫困，他们也丧失了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各种的那种的自主权，各种的这种的个人的生命安危存活的基本条件呢，没有人去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的这个腐蚀，不受侵害。而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他们还受到呢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压迫。让我们去想象，我们不是没有经过，我们在上一个世纪，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这个时候，老一辈的当中的人都知道，除了天天要为着三餐来操劳之外，有些时候那个存活种族上的纠纷，或者一时呢那种政策上的那种不公平的政策，都能够叫我们的一些基本生活的这个条件一时之间受到这个伤害。更何况这个时候这群人是打定主意要除掉这个尼西米，他们先是希望就能够在他离开他受保护的那个圈子里面，然后在这个之外的时候呢结束他的这个生命。而且他们几次去用另外的一个借口要邀请他，要引他离开他的那个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处境。还好尼西米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这个判断力的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以为只要是上帝保佑，只要是上帝的旨意，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是上帝给的意象，是上帝给的感动，这样应该呢上帝会担保，会保全一切，好像呢我们人什么都不用做。这个在今天在教会，在一些书不知不觉的善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神带领神的旨意就意味着，我想这个不是圣经所表达的。主耶稣很清楚，他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在地上来到地上，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帆风顺的。同样的，我们从尼西米记第一章开始，我们知道神感动他回来修这个城墙，他很清楚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以为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应该事情会顺顺利利的。正如我们很多人呢，所谓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以为说明白上帝到底要我去这里或者是去那里，或者上帝是要我去读这一间或者是拿这个工作，接着下来应该事情就会往正面的那个光明面去。圣经没有这样子说。很可惜，很多在讲上帝旨意的书或者是见证，不知不觉的却把这一些不符合圣经所表达的因素陈述放在里面。其实这比较是其他的，特别是民间宗教信仰的观念。而在这边我们一直看到尼西米同时是一个非常信靠上帝，他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做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发挥他自己神所给他的那一种的判断力、分辨力、强的组织能力等等，这些对他来说，当他发挥这些的时候，并不表示他好像比较不信靠神了，好像呢只要我不要去想太多，就是一直不断祷告，那么事情就应该就摆平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似乎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那个模式。我们看到说尼西米非常的警戒性高，也非常有那个智慧判断力。他们既然四次五次当这样的一个计谋不得成的时候，他们转另外一个更加毒辣的手段，就是把问题把事情政治化，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节圣经这样子这个带过去。我们来看再看一下，他说第六节，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司迦牧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所以请你来。各位，这个其实尼西米要逃过这一劫是很不容易的，主耶稣就是逃不过。后来他们照用把问题政治化，而真的把耶稣整死。因为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你说的是，耶稣不否认。如果耶稣否认，今天我们就麻烦了。但是他做王的方式跟一般人所想象的不同是在这里而已。而在这边他们把这个问题政治化，我们知道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一被政治化，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肮脏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些邻国芝麻绿豆的小事，因为不同的政党的立场，就全部把它政治化。虽然我们新加坡人常常被人嘲笑我们是政治冷感，我们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关心程度，但是我想新加坡人不是不关心政治，也不是政治冷感，我想我们不打算什么事情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化的东西来玩弄。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定和平来得不易，我们珍惜，我们也希望就事论事，而真正是把事情做好。但是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我不喜欢在这里，这里有很多政治，有很多 politics。 让我们不要把政治肮脏化，一定要有 politics， 公司里面一定要 politics， 教会里面也有政治的，因为要制定一个策略，一个制定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叫做政策，那么就一定要呢去执行。 而因此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这一个表达，所以一定是有不同的政策在那里呢，互相的这个辩论也好，对立也好。问题是说，你是存着什么动机？我想，当我们说 politics 是肮脏的时候，是指呢，是用了另外一种恶毒的这个动机，来去美化自己所要做的这个事情。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了解这一句话：太多的 politics 我们不喜欢，但是让我们不要幼稚到以为没有 politics， 不可能的。只有你喜欢不喜欢，你同意或者是不同意，那么我们大家摊开出来，光明正大的来辩论、来谈论、来修改，来到最后使到大家都愿意看见那个是对我们是全体呢是最好的，我们往前面去走。所以不要以为没有 politics， 上帝都有 politics。 上帝的 politics 就是要我们全部人以敬拜他，以他的话生活在一起，他一定要带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是他永恒的 politics。而他也做足了一切使到这一切的这个能够成就，而这一切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为所有的存活的生命最好的一个政策。他们现在用了那一种呢恶毒的用意，那么这个是什么事情呢？使到他们为什么可以吵架这件事，我们只要看一处先知的信息就很能够呢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请大家翻到弥迦书，弥迦书 Mika， 弥迦书呢就是在阿摩斯书之后， Amos 之后就是弥迦书。弥迦书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两段的话，我们看了之后就很一目了然。首先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这个是上帝在第八世纪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亡国的至少两个世纪以前，透过先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意，说什么呢？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怒，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现在你应该明白，凡是那些虔诚的，那些才在意还信耶和华上帝的犹太人都会很关心这件事，因为上帝讲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再一次成为一个非常呢世人呢所瞩目的一个地方。尼希米也深受也领受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个传承，但是请你注意，在这边上帝没有说是怎么样达到，上帝只是说最后他希望这个这样的事情出现。那么至于那一个王的事情呢，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以色列民当中再要出一位王。再看回第四章第七节就更清楚了，第四章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立余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这两个主题，耶路撒冷城跟圣殿，往往是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这个要成为重新成为世人所瞩目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在耶路撒冷，上帝要再一次做以色列的王。这两个主题，这两个课题，上帝不断地借着许多的先知呢，一直不断地宣告。但是到底它的内容应该怎么样成为事实，这些宣告里面没有讲，也成为犹太人有很多的解释，我们教会自己也有一番的这个解释。但是上帝只把最终要达到的那一个果效表达，他没有讲说会怎么样子达到。然后他们说，尼西米正在呢叫人，包括叫先知说，这样的事现在在他身上，跟就在他的当中，现在要成就。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上帝跟百姓的关系，他们把它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是被人管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可能会轻易的放弃，或者在他统治底下的当中有人说他们要有王，他们要自立，然后呢来威胁到这个他的主权，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罗马的时代，在后来犹太人也经历到这些事，也甚至好几次受到这一个占领他们的这个国家派大军，而且是非常残暴的镇压，以至于呢在耶稣的时代，某一些犹太人的圈子呢根本都不再希望听到说任何一个犹太人在说我是呢上帝派我来做这个拯救者的，因为你再这样子再害到我们遭殃。所以为什么他们呢也很不愿意听到耶稣说，暗示说我也会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们宁愿除掉他，不要再一次呢我们遭受罗马帝国的这个镇压。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这样子就可以借刀杀人。还好他们这样的一个计划不得逞。我想因为尼西米他来到耶路撒冷修圣殿这件事情，修圣城这件事情是得到皇帝自己本身的这个批准的。各位，我们稍微在这边停一下，我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里面，现在先不讲说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的好事就是会引起你周边的人，是出于妒忌也好，是出于竞争也好，或者是出于威胁也好，总是在那边有很多的动作频频。我们在社会上也是在经历着这一切，不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是让我们看到耶利米的那一种的警觉，耶利米的那一种的智慧，耶利米的那一种抗衡能力，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坚定的心。我想任何人，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一波再一波的那样的一种冲击打击之下，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坚持，因为你会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为什么我惹来这么多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我们在一些那一种所谓志愿团体，在那种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就讲说就是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的这个所谓那一种的服务性的那种不带任何的这个钱财上利益的，我们很容易心灰意冷。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耶利米的这个尼西米的这个身上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坚持。尼西米并没有那么幼稚的，那么无知的，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人，但是他的老练没有用在那一种呢，只是为个人谋那种利害关系，跟使到自己个人呢 在那一种城的里面屹立不倒，然后得到自己的好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圆滑，我们常说这个人呢城府很深，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好，直肠直毒。我想让我们不要这样简单的看事情，到头来是看你是为着什么，是为着你个人的利益，还是为着那个更好的更美的众人更大的好处而再把事情处理的好。直肠直赌不一定是最好，当然诡诈耍手段是根本是不需要，我们根本就不用去谈的。但是直肠直赌横冲直撞，最后弄得大家伤痕累累，这没有一定是需要的。我们看到这里的尼西米，他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个资料，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很清楚他自己必须要做什么，他也有那种智慧应对，他也没有轻易的就放弃。然后接下来用的呢更加，现在是用宗教了，他们去收买，他们当中可能还是属于先知的这个人，我们找不到他其他的资料，就只在这个十节以后看到他。他告诉尼西米说，你到圣殿里面去躲避，免得你被伤害。各位，你知道这一招很恶毒，你知道吗？如果尼西米不熟悉自己的信仰的话，他真的就上当了。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祭司、大祭司，可以躲到圣殿里面去的，你只能够在外面。他真的跑去的话，他们就可以用了你侵犯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他。耶利米、尼西米也是一个非常熟悉上帝的事情的人，我相信他对这个利未记，对于这个上帝设立会幕、设立人应该怎么样到他面前的这个事情，他非常的这个清楚，以至于他也没有呢上了这样的一个圈套。你可以看到说，这样一种三种的这么很有心思的这样一种的陷害，都没有把尼西米打倒，也没有挫败他的这个志气。他说他们这样子不断的要使我们感到害怕，害怕了就放弃了吗？你可以想象他们所用的那一种的方式跟手段，这也许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也在经历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尼西米知道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是上帝所委托。其实你说他做成什么大事呢？在当时你看起来根本也没有什么大事，但是经过历史发展的之后，今天我们回头看不得了了。我要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跟重申，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历史价值观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受世俗的一些影响去看事情，以世俗的那一种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今天很难在教会里面去做一些事情的。尼西米做什么？只不过是用了50多天，把那一个破裂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把它修补起来，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十一章你就看到他鼓励，他要求那些回去的犹太人，他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或者说每一个族里面，十分之一的人住进去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还不适合住的，大家自己也有他们自己所属的，在耶路撒冷边缘的，有些是自己过去的这个祖宗的这个物质等等都回去了。但是耶路撒冷城，如果耶路撒冷城没有上帝的子民愿意进去住，然后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司不管在那一边执行呢圣殿敬拜的活动的责任的话，各位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以色列民就会因为亡国，从此以后在地上再也没有什么叫做上帝的子民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表达。上帝不需借着复兴以色列成为一个国来复兴他的这个信仰的，上帝是复兴以色列人成为真正的上帝子民。什么叫做上帝的子民？就是一群重新在愿意以敬拜耶和华作为中心，作为根本，作为整个存活跟整个生命的最基本。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七天，神歇了，定这一日为安息日。如果以色列民因着那一次的亡国，善的善就在各地，然后大家为着自己未来，这也无可厚非，每一个人接下来的这个生活自己努力，然后呢可能是苟且偷安，可能呢就改名换姓，或者从此也不再提我们是犹太人，就这样好了，也可以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更好。如果大家就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心态，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所做的那个功，到那个时候就全部付诸东流。但是就是有许许多多像尼西米这样的犹太人愿意回应上帝，而上帝复兴也是透过他们，透过他们这样的一种每一个人的这个从他们身上跟在他们家中这样的一种的平凡的那一种每一天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整的方式呢达到的。经过几百年之后，在耶稣出现之前，一群坚持只以上帝的律法来生活的犹太人跟那一种宗教信仰的民族个性呢就形成了，而上帝重新在人的当中让人可以看到跟人认识，就从尼西米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城墙，后来再继续有了这个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城墙里面的那个圣殿的敬拜，而有人肯愿意以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神再一次被人认识，神再一次被人这个看见。各位，如果没有尼西米坚持，他本来他的职业他的专业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正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同工跟我说，这个人很忙那个人很忙，我说今天在新加坡谁不忙？然后我们呢就不能够要求，就不能够找到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在教会服侍，因为他们很忙。我说大概是我们没有给他看见，他也看不到为什么在教会服侍的那样的意义，而不是忙的问题。不但是忙，我们承担了还要有很多许许多多的那种人的问题要去面对，我们会很快说干嘛为了这一些来做什么。但是让我们不要这样子，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就是要透过我 在那一个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犹太人那些被掳归回的，他们同样要跟其他的人一样，为做自己的三餐，为做自己的家庭的，为做自己的儿女的事情操劳一样的。但是上帝希望他们从此调整生活方式，愿意做上帝的子民，而且要刻意的。我们今天要刻意的，你要刻意的把时间拨出来去参加小组，你要刻意的来参加装备，没有等到你有时间才来的，不可能是顺其自然的。上帝要在我们的当中重新叫我们以一种呢跟他的关系跟他的方式去表达的，没有一件是不需要去刻意的，是只有你有空的时候才做的。而我的习惯就是特别找那些特别忙的人来做。我假设因为忙的人呢能干，像尼西米这样子能干吗？能干。如果不能干的话，怎么应对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呢？但是却是要刻意的来做，使到上帝的那一番很独特的一番的心意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没有他修补这个城墙，使到耶路撒冷可以住人，可以一群愿意敬拜耶和华的人可以安全的住在那边，然后再以那一种呢敬拜神的生活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话，所谓上帝子民是怎么一回事，就永远呢世人都看不见的。同样的，今天回到我们的身上，一些很基本的我们还在建构的崇拜，不是我有空才来的。让我们定义每一个礼拜风雨不改就是来敬拜，其他的还有个其他的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因为你的祖母，不因为你的父亲，你认识吗？你清楚吗？为什么你信耶稣？我们把这些基本的现在很有系统的很有条例的也很多次的尽量在教会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来开设，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掌握。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把时间挤出来。最近我们当中有一位很忙碌的弟兄，他从小受幼儿洗的，还要兼信礼。我们的传道跟长老二对一陪着他，跟他讲福音课 A 福音课 B。 我们不会放低洗礼的要求的，让你糊里糊涂的洗礼你高兴，但是上帝不高兴，我们心里也难过亏欠。这个不是为难的问题，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更加的能够真正认识。而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真正认识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的那种影响，对我们心中的那种喜悦是无可限量的。我们都在准备好，你的区牧你的区长都在准备好随时奉陪，希望你刻意的来把这些基本的事情也掌握，就在你自己跟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以后产生那一种无可限量的一种的意义的影响。正如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修城墙五十多天做完的这个事，也只不过修起了城墙而已，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在整个犹太人的几千年的历史的里面， 他成为上帝重新使到人看见什么叫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是谁，这个是何等尊贵的事，何等超过真的我们所求所想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刻意的，你刻意的这一次申请假期，安排一切参加礼拜五接下来的这个六号驿站，刻意的希望这成为你自己的生命跟你家人一个重大意义的一个抉择。神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不断的来成就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尼西米的坚持，尼西米的智慧，以及呢他说，主啊，你坚定我手所做的事。我们一步走，一边走一边知道主在这个扶持，挑战接二连三一直不断的来，状况可以频频不断的这个出现，让我们跟主一起，主跟我们一起，正如呢他创造的时候，他平定那个海，他平定那一个恶势力，平定那个风浪一样，他要跟我们一起呢来做这样的这个事情，使到他在我们当中一直不断的创造，在创造出呢一种呢新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记得尼西米曾经这样的一个服侍，这样的一位人，但愿他常常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激励，成为你的提醒。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个软弱脆弱的人，却能够在主你自己这样的浩瀚的历史作为的这个当中，成就主你自己这么重大意义的事情，让我们的每一步所踏出的，在你自己国度里面是一大步。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你自己圣洁的呼召感动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当中，让我们同心在你自己的面前，为着主你自己的国，你自己的义，我们所摆上的，我们所走出的一步，都在你手中成为尊贵的这个器皿，成全你更美更好的事。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